这天师徒又到了一个地方传道，路上是边走，耶稣是边问门徒：我问你们，这一般人们都说我是谁呢？这有的说你是施洗约翰，有的说你是以利亚，还有人说你是耶利米的，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大家是七嘴八舌，这倒也是真的。他收的这些个门徒呢，都没多少学问，不是打鱼的，就是收税的，可能站出来呀，还不一定有我们像样呢。咱们先前可说了，同一件事儿，人的眼里和天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那在世人眼中呢，单看这些个门徒啊，也觉得老师不像样。耶稣又接着问门徒：那依你们看呢，那我这到底是谁呢？嘿，这些个门徒可就动脑筋了，这一时间还真没人答应。这学问最差，也就是记耶稣的话呢，也只能记个住主要的。当耶稣一并赶鬼的时候呢，见他们喊他是上帝的儿子，施洗约翰呢说他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而且他们都敬畏老师。对，老师啊，要我说，你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嘿，好家伙，所有的人都惊奇地看着他，就连耶稣也在注视着西门。耶稣看着这位平日净惹祸捣蛋的门徒，还真是说不出来的感慨：西门，你今后叫彼得，那是磐石的含义，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掌死权的也胜不过他。彼得一听给高兴的：嘿，老师，谢老师，我就是叫彼得了。心想，哎，就因我说这么一句，就这么抬举我，还要以此为基础进行宣讲。彼得，哎，我还要给你闹天国的钥匙，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是这样；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一样。彼得一听，哟，我说这句话就这么重要呢？耶稣接着又说：大家记住，对外先不要讲我就是基督。哎，可门徒又纳闷了，你说你自个儿是基督吧，你干嘛还不能上赶让人说呢？真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的。但他们是听的是越来越多，见的也是越来越广，加上老师的精心培育不断点拨，他们已经开始入门了。
耶稣打那时候起呢，也就告诉门徒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在祭司长长老那里受苦难，死后第三天复活。这门徒一听可就愣了，这门徒啊都是刚收的，跟着耶稣不久，这心想，不是让我们跟着你吗？这瞒得跟多少日子？特别是那彼得，一听可了不得了，哎，我刚知道您父亲是永生上帝，你怎么会死呢？还得忙把耶稣啊是拉到一旁，轻声问道：老师，您这是怎么了？这种事情，他怎么轮，他也轮不到您，不是？这彼得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瓶子不满的，半瓶子逛的，他上哪明白去？耶稣一听也是告诉他：我说彼得呀，这可是撒旦的讲法，绊脚石啊！我是明白你的意思，为我好，可你知道我父亲的意思吗？哎，也难怪，彼得呢是原名西门，祖籍伯塞大，家住加百农，以打鱼为生，没上过学，没读过书。哎，那位就问了：那这号人，那耶稣也要啊？哎，耶稣还就挑上他了，还挺喜欢他，连名字都给改作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你再看彼得给老师说的呀，这手脚没地儿放，这不好意思。耶稣呢是太明白他的门徒了，门徒呢日后是都会明白，但不是今天的。不过那该讲的还得说，把门徒这就招到近前。我告诉你们，那跟随我呀是这么个跟法，要舍弃自己， 背起十字架，那想得生命的反丢生命，那为我丧失生命的反得永生。哎，大家听着这话生吧，那你们以为这些门徒就明白啊？也听不明白，那怎么办呢？哎，先听着吧。六天后，耶稣是带着雅各、彼得、约翰，这就上了高山。耶稣啊，前边走，门徒后边跟，来到了山顶，开始祷告。这刚一弯腰，一道强光啊，唰，就照了过来，光线太强，这门徒啊，眯缝着眼，手搭凉棚，这么一看，哎呦，不得了了！怎么，看见老师啊，这相貌变了，脸像太阳，衣裳像光，还有两位古人出现，一位是摩西，另一位是先知以利亚。这三个人说话呢，哎呦，门徒看着眼儿都直了。也就是那彼得呀，不知道是大胆儿还是犯错，还是犯毛病了，扯着嗓子喊呢：“哎，主哎，这多好啊，咱们搭三个帐篷。”正说着呢，一道灿烂的彩云飘在头顶，声音下来了：“这是我亲爱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哎呦，这声音就像炸雷似的，咔嚓一下。再看这门徒啊，全扔地下了。等耶稣完了事儿往回这么一看，嘿呀，什么姿势都有，这过去是给搀起来，别怕，是我在这儿啊。这门徒啊这才敢起来，起来以后这披着扑着披着扑着，这胆呢、啊、这脸呢、啊、这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是怎么擦怎么是土色，别擦，怎么呢，那是吓的面如土色。耶稣这安慰，这门徒这才缓过劲儿来。哎，等缓过来就问老师：“哎，老师，哎，我们刚才明明看见有三个人呢。哎，那摩西和先知以利亚呢？”哦，这耶稣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记住啊，在我复活之前，今天看见的，不要告诉外人。”哎，哎，这有了又问。老师，嗯，那您说这先知以利亚怎么会是先来呢？哦，你问这个，先知以利亚呀，他是来预备一切，他已经来过了，不过人们并不认识他，反而是百般的刁难，人子我也是一样。这门徒啊听也听不大明白，但是呢还是就这么听着，这么问着，大家是边说边走，边走边说，有问有答，有答有问，直到夜幕降临。第二天，师徒这就下了山。这走着走着，就看头里啊聚了一大群人。等进来再一看，嘿呦，这热闹！围观看热闹的，拍巴掌叫好的，吵吵闹闹，熙熙攘攘，人也是越聚越多。哎，这耶稣就嘱咐门徒：“哎，快前去看看，别出什么事儿了吧。”等门徒到了跟前一看，哎呀，明白了，怎么呢？原来耶稣另外几个门徒啊，就在这儿跟几个经学教师斗嘴呢，吵架呢。哎呦，因为什么呀？原来呀、啊，有个人呢，带着有病的儿子来找耶稣看病，耶稣这不是不在吗？这几位啊，就给接下来了。可谁想到这孩子病啊特别的怪，怎么折腾呢还也没给治好，一时间惊动了经学教师。哎呦，人家平日正愁着抓不着把柄呢，这回可给逮着了。正说着呢，耶稣和门徒就到了跟前儿，这刚要问争什么呢，哦，就看一个人啊带阵土呼就到了耶稣的跟前儿，就给跪下了。耶稣一起拉着，快起来，有话请讲，我能为你做什么？哎呀，老师，我这个儿子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瞅见火呀，看见水就往上跳，要不然呢躺地吐白沫，你看我让您的学生给看都不成啊。哦，这位啊就是那孩子父亲。哎，那耶稣一听呢，那孩子呢，快给带过来。等孩子带过来，耶稣一看这孩子啊折腾的可不像样了，面部啊 是极度的扭曲，手脚不停地抽搐。这耶稣一看就明白了，第一，这是耽误了，第二，这找就没找对人呢。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信心呢？那我在你们中间还要停留多久？还要容忍你们多久呢？他就问这孩子父亲，这孩子病多久了？哎呀，一打小啊，老师，要是您能够啊，你给治治吧。这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啊，要是您能够，那么也许您不能够，反正您试试看，好吗？您让耶稣这撞大运来了，哎，也难怪他，他来的时候啊，那是信心十足，可你看，让门徒这么一折腾，现在的信心呢，那也就剩下70%了。耶稣看出来了，他对他说：“凡事啊，你看，只要你相信，那就是没有办不成的。”哎，那周围的人这一听，你看耶稣这名字呀，大家听了好久了。你看今天得见其人，又遇见这么一个事儿，大家更加好奇了。又听这么一说，大家呼啦就围上来了，要看看他要干什么。就见耶稣啊，就冲着那孩子，是高声断喝：“你附体邪灵，从孩子身上出去，是不准再进来。”耶稣的话音未落，是众目睽睽之下，这孩子是大叫一声，猛烈抽搐，躺下不动了。这孩子死了！哎呦，也不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那外边人呐，一听说出人命了，哎呦，这就人们就开始骚动。人们这目光啊，先是落在这孩子的父亲的脸上，就见这孩子的父亲，哎呀，望着儿子，惊呆了。接着呢，人们的目光又移到了耶稣的脸上，见耶稣是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上前一步，一伸手拉着那孩子，那孩子一劲儿腾站起来了。哎呦，这孩子是活生生的站在了众人的面前。人们呢，先是一片的寂静，没人说话，接着人群沸腾了。再看这孩子，哎呀，好了，笑模样朝着父亲走去啊！哎呦，这父亲看见儿子这副光景，老泪横流，爷俩是抱头痛哭。哎呦，人们再看着耶稣，哎呦，这跟以前可不一样啊！接着，人们再看这门徒，哎呦，你看这门徒这边可就热闹了，人们围上来，这数了呀！你看看你们，你再看你们老师，你看你们老师，你们平时跟他们学什么了？你们？哎呦，这门徒啊，这脸的发烧，这恨不得有个地方钻进去。他们心里也想，你说也是啊，平时啊，自个儿跟老师好像关系都蛮好的，讲什么都明白。用现在的话讲，这灵性啊，都高着呢。这怎么一到真事上，他不成了呢？再说耶稣带着门徒啊，这就来到了加利利，这地方啊，地处巴勒斯坦的北部，哎呀，土地肥沃，而且盛产五谷，长啊是90公里，宽37.5公里，而且四通八达，南通埃及，东至两河流域，西呢达腓尼基诸海口，东北则通大马色。他们来的这地方啊，叫加百农。这地方是全加巴勒斯坦是最重要的属城，沿加利利海啊，差不多住的都是希腊居民，唯独这地方呢，住的是犹太人。这地方啊，全巴勒斯坦来讲最邪恶的地方。这儿的人呢、啊，怎么说呢？刚愎自用，而且牛皮哄哄，什么时候也没把耶稣的话当回事儿。这地方啊，又是个军事重镇，设有行政中心和税卡。你看耶稣带着门徒前脚啊刚到，收税的后面就跟上来了。收税的呢是到了院外，彼得迎到门前，俩人你看我看你，怎么着？人家就问他：“哎，先生，您看你们老师交不交这圣殿税呢？”这彼得一听，嗨，那 还用你问，还用我说，那是当然。对方不知道，当然不交。哎，怎么说话呢？我们当然交了。你们听啊，人家问的可是老师交不交圣殿税，可没问你彼得呀。按理说呢，你应当进去问问老师，你看老师有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怎么办？然后呢，你再告诉人家，顺理成章。还可彼得没这么想，他想的呢，哎呀，这点事儿，老师心思啊，我都知道，杀鸡还用宰牛刀，这点事儿我就办了。等事情完了之后，讲给老师听，老师就问他，我说彼得呀，那都是谁向这世上的君王交纳圣殿税、人头税呢？是外国人呢，还是咱们本地人呢？这彼得一听，还当然是那外国人呢。那是啊，那你说你和我，那我们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呢？哎呀，我们当然是本地人，我们压根是犹太人。是啊，那是咱们交不交税？哎呦，这彼得才想起来，老师，我可都告诉人家要交税了，怎么办呢？哎呀，彼得是一时是没办法了。耶稣啊，是太明白这徒弟了，他很太了解他了，什么事情啊，恨不得你都知道。他一到事儿一来啊，最麻烦的也就是你。彼得也不知道啊，到底惹多大娄子，闯多大祸。这耶稣就安慰他：“哎，咱们呢也不必得罪那帮人，你呢河边钓鱼去，钓上第一条鱼，你把嘴打开，里边啊有没钱币，你拿出来。”足够交你我的圣殿税的了，快去快回。哎呦，这彼得一看没事儿，还让钓鱼，钓鱼那是他本行啊。哎，这高兴蹦蹦跳跳，这就跑了。望着彼得的背影啊，耶稣是会意的微笑。真是彼得呀，彼得，口大心粗，一介渔夫，却知圣子就是耶稣，越俎代庖，先斩后奏。虽有过犯，却全是祝福。
这可把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忙坏了。怎么是帮着组织人安排住处？还不是他们呀，是一来是不为看病，二来是不为听道，是专门来挑刺儿的。而且呢，是多远的道还都来。嗨，那这不吃饱撑的吗？不是，他们是觉着这这么着下去，自个儿快没饭吃了。你瞅他们这几个是引经据典，是正商量呢。哎，你呀，到时候上前提问，你呢是负责关键时刻是把经文念给他听，我呀是一旁是观敌料阵，敲边鼓助威，又成吗？能行？你想啊，你他学问再大，架不住咱仨呢。你再说，咱们仨可都是科班出身，正宗真传，在同行里，咱们也算是佼佼者呀。那他还那么些门徒呢，嗨，放心，就他们是跟我再学十年。这仨人商量好了，是准备齐了，是到了地方，是便按计划执行。耶稣今儿正在是约旦河对面，是正忙活着呢，也没注意谁来了。你瞧，这其中一个就上来了。哎，老师，我这儿还有一事不明，望您指点赐教。一听那用词儿，耶稣就知道这是谁家的人。那不知您这回又问什么问题呢？哎，您说，根据我们的法律呢，这丈夫是可以以任何理由休妻，您看对吗？哦，那段经文你们都念过吧？太初，创造主造男人是又造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要成为一体。那么夫妻以为一体，上帝所配，人是岂能分开呢？嘿呦，人家是连整段经文都脱口而出，厉害呀。这他们又换了一个人上前提问，那为什么这摩西又有条诫命说这丈夫这给妻子一张休书就可以休妻了呢？这真可是一招紧似一招，招招为实，紧逼不让。门徒此时已经摸不着门道了， 知道来者不善，耶稣听清了问题，是看破了门道。那是因为你们心肠太硬，但在创世之初乃不是这样。除非妻子不贞，否则是休想休妻另娶，不然那就犯了奸淫。这几位见自己是招数已尽，互相看了看，哎呦，还瞧见抬杠吗？走吧。哎，是不是他们是没好好学，这功夫不到家呢？哎，倒不能这么说，他们是绝对是勤奋之辈，可过于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对经书上揭示的呢，是悟到一定程度还就到头了。怎么会？当然会。他们领悟的出发点啊，是在于字句非常具体，你看视野局限。这时候啊，是一个母亲是抱着孩子是挤到了耶稣的面前，门徒不知深浅来意，是上前阻拦。耶稣一看，哎，你们干什么？让孩子到我这儿来。这门徒一看，哟，是赶紧让母子过去，是耶稣把孩子抱起来。你们可得记住啊，谁要不跟这孩子似的到我天父跟前来，那天国啊他就甭想进了。说完给孩子是按手祝福。门徒可费劲了，一来刚才他们拦住那抱孩子的本意是减少老师的麻烦，也算是为主办事儿吧，可谁想到老师是根本不是那意思。你想，你说这有时候真是一片好心吧，怎么总是办错事儿呢？这边热闹一过去，是大家准备上路，是刚要走，又来了一位。哦，这位啊，还是当地的一位领袖。门徒这回知道，谁也不上前拦着了。这位找到耶稣，是呱唧跪倒，是耶稣扶起来询问原因。老师，我想知道是怎么着行善，哎，就能得到永生了。
哦。
你是说自个儿行善是吧？啊，那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只有一位是善的，要得永生，是守诫命才是啊。这位也以为自个儿只要行善到家，就什么事儿都全齐了呢。一听守诫命就成，是反正自个儿富裕没什么。哦，那哪些诫命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证，还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啊，这些个我从小就遵守，还有别的什么吗？耶稣看了他一眼，要说这几条敢夸口的可不多呀。那你就变卖家产，是捐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再看这位，是原本一副满怀希望的脸，这一下子改苦瓜了，这心的话，哟，您这不是杀富济贫吗？这多能跟着你也成诫命了。哎，这位走了以后啊，这耶稣再讲，这有钱人要当天国子民呢，就跟那骆驼穿针眼似的。这门徒一听，哎，那这么说，那到底谁能得救呢？这件事情人是不可能，那谁能？上帝是万事都能。
哦，
这门徒的心可就慢慢打开了，这看来人赦罪得救靠自个儿没门，得靠上帝。哎，老师，那我们跟刚才那人不一样，我们可都撇下家小跟着你了，那我们能得着什么呢？哦，说话的又是彼得。哦，无论是谁都会是得到百倍的报偿，得着永恒的生命。哎，这门徒们眼前一亮，哦，原来靠上帝得救，也就是靠他才有永生。不过这许多现在在先，这将要居后，现在居后的是将要在先。哎，这门徒又陷入了沉思。耶稣哈哈大笑，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来来，我这就给你们讲个故事，大家聚集注目倾听。耶稣坐下开始讲述。有这么一个葡萄园，这葡萄熟了是没人手，一大清早啊，这主人就出去雇人，人手雇道是开始开工，事先说好每人工钱一人一块， 从一大早到上午九点，那市场上就没断人。这主人是转到市场，是动了恻隐之心，又全给雇到园里是干活，同等福利待遇。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市场上还没断人，这主人又来了个包圆，直到下午5点还他又去雇人，工钱一视同仁。你看傍晚要收工要发薪水了，是喊来领班挨个开支，谁后来的谁先拿，是付完为止。那大清早来了就觉着不公，这嘴里嘀嘀咕咕是满腹牢骚。主人看出来了，冲着那有意见的就过去了：“哎，朋友，我可没占你便宜啊！事先说好工价，后来也只干了一会儿，我知道。那钱是我的，我就要这么给，难道我还没这个权利吗？”怎么？耶稣讲到这儿就收了尾。那在先的是将要在后，居后的是将要在先。嘿，这大家心里咯噔一下又亮了。这看来拯救啊就跟那工价似的，一人一份儿，先被老师招上的就跟那一大早来的似的，得多为主人干活，谁干的多少是主人心里有数。那5点钟才来的倒是不错，哎，那来早的不如来巧的啊。这几个人那商量，哎，那咱们该是算那一大早就来的了吧。嘿，那我宁愿呢、啊那5点钟才来的，哎，算了吧你，我是觉着，哎，他们挺赚的。哎，老师可说不许眼热了啊！哎，你瞧你，我这么一说，耶稣和门徒要离开耶利哥了，正商量呢，雇了俩人，谁呀？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另一个叫约翰，干嘛呀？是过来给耶稣跪下了。哎，别介，快起来，有话请讲，老师。您得荣耀坐宝座的时候就让我们哥俩一边一个得了，您看行不？耶稣一听就明白了，你们俩人要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要喝的苦杯，要受的洗礼，你们俩人也喝得了受得起呀、啊。我们俩行啊，还别说喝一杯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嘿，我们也敢喝。你瞅，就差拉手指头写书了。你再看这两位，这眼这神色就跟耶稣一答应这事儿就算成了似的。是啊，我喝的这杯你们是要喝，我受的这洗礼你们是要受。可那时候谁坐我两边可是我父亲说了算。俩人不言语了，心里琢磨，哎，这什么意思？我们只知道爹妈该是谁自个儿管不了，是张三绝成不了李四，可他说的是这意思吗？这其他那几位门徒可不干了，哎，怎么着怎么着哟，还想一边一个做我们老师两边，那钉是给你们预备的吗？哦，耶稣一听还得开导他们，你们呀这都给我听着，在这世道上的人呢、啊、是有管人的也有被人管的，可你们不同啊，那想当大的先做小的，那想当头的得先居后。你看，就说我吧，来了是伺候而不是被伺候，为了让人们脱离罪恶还得献上自个儿的生命，你们听明白了吗？门徒这会儿可安静着了，谁也不敢多言语了。哎，耶稣知道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做的大家都会明白，但不是今天。嘿，愣着干什么？快收拾收拾，咱们得上路了。经老师这么一说，大家是赶紧收拾。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这一道上啊，是经常是有土匪出没劫道，一般人口袋里是都揣着俩钱儿，是以防万一，而且呢都是快快的走。门徒也知道是一路上是不敢耽搁，马不停蹄。路边上坐一瞎子，眼睛瞧不见，这耳朵还特别灵，这听见哗啦哗啦哗啦就过好些个人就问人家，哎，这都谁呀、啊、哎，这就是你等的耶稣啊。又他一听，嘿呦，没人用扶，嘿，自个儿站起来了。
我瞎一辈子了，我听说耶稣能治我病，我天天跟这儿等着。哎呦，今儿可让我抄上了，眼睛我瞧不见的，我喊大卫子孙耶稣，可怜可怜我不。哎，他怎么这声还得就这声，这你倒大点声，还他声还就这么大。这门徒一听，别喊了，再喊我给弄一边去。这他们怎么这么说话？这一来啊，他们也不知道这瞎子底细；二来，这时间耽搁大了也危险。可那瞎子自打听说耶稣，就天天打听，眼睛又瞧不见。你今儿让他遇上了，多不容易！你不让他喊，他哪干呢？他这扯着嗓子喊，是边走边喊，是跟着走。这不知怎的，脚下一绊着，呱唧就摔地下。他也许知道希望不大了，是玩着命着喊着最后一嗓子。就这一嗓子，耶稣听见了，停住了脚步，让门徒把瞎子领到跟前儿。我能为你做什么？主啊，我要能看见。去吧，你的信心医好你了。这话一出口，再看那瞎子眼睛刷开了。哎呦，这头一回看见东西，他这高兴啊，是逢人便说，是见人便讲。师徒是重新上路，直奔圣城耶路撒冷。等到了用眼睛能望见圣城的地方，这大家停下休息。这儿啊叫橄榄山的伯大尼和法拉奇。休息过后，耶稣交代门徒，我说你们俩啊往前走，前边是个村子，到了地方，进了村，是瞧见一棵树，树上呢是拴个驴，你们呢过去把驴解下来牵回来。哟，老师，那我们也不知道谁家的，回头人家要喊站着，我们可怎么办呢？哎，你们就说啊，主要用它就没事了。俩人是一路上猛猛擦擦，嘟嘟囔囔，心的话还有这事儿呢，那不顺手牵羊吗？等到了地方，还真有这么一棵树，树上呢还真拴这么一头驴。过去解下来，刚要走，还真有人问，照着老师教的说了一遍，人家还掉头就走。驴牵回来，让老师骑上去。前边呢，这大家伙有扔衣裳的，有放树枝子的，干嘛呀？铺路。
哦，
哎，这骑驴。哎，那有马不骑，干嘛非骑驴呢？一乍一瞅，准认的是东郭先生。你瞅，还那么多树枝的衣裳什么的。哎，那倒不是，这在巴勒斯坦呢，这驴啊，这恨不得家家都有，就是最穷的也有那么一头。这驴呢，都是跟和平有关，马则不同，只在战争中使用。而且呢，以前预言弥赛亚呀，也就是基督那形象，还就是骑着驴这么一形象。你看那话说的，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公义，骑在驴背上。哦，那这弥赛亚骑的还就是头驴。那这么说，这头驴还算是最精神的了。啊，耶稣就是这么做的，也说明他就是那预言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哎，那嘛非这形象呢？是大家伙盼的这位啊，可是为复国救主，是拯救民族的那么一位。你照理说应该是身带大能，是领兵打仗，怎么也得骑打仗用的那马才对呀。那这预言发错了，不能。那可这形象又意味着什么？那咱们以后再说。你再看耶稣是骑着驴已接近圣城，人们是前呼后拥啊，是喊声不断，大卫子孙侯赛纳，奉主名来的侯赛纳，至高无上的侯赛纳。这城里这一听，全出来看热闹，是紧接着全城都开锅了。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少，不知道的多。哎呦，这都埋着是，还有一人骑着一驴，嘿，谁呀？哟，或许是那拿撒勒叫耶稣那先知，嘛来了？我哪知道？那法利赛人又冒出来了。冲着耶稣这不乐意，老师快让他们闭嘴。这耶稣听明白了，那意思就是您又不是那一位，他们这么喊多不合适，回头再以假乱真。耶稣告诉他们，那我告诉你，
他们要是不出声啊，就连这石头也会跟着喊。说话间已临近圣城，耶稣抬头观看，是满眼哀伤。你杀了多少先知和上帝的使者，拯救你的时机来了，你认不出来，瞎成这样。你是但愿今日你能知道有关你和平的事。再说耶稣进了圣城，来到圣殿，这里头这热闹，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是搬工打杂的，吆喝的，讲价的，来来人往，是整个一自由市场。耶稣是看在眼里，怒在心上。耶稣冲着他们就喊：嘿，这是万民祷告的地方，你们当贼窝了。竖着抄起根绳子，拧成根鞭子，是奔着那卖鸽子就过去了，全给我搬出去。这门徒一看也跟着赶呢，一时间这牛羊喊叫，鸽子飞，桌倒椅翻，哗啦啦，师徒这要洁净圣殿。说来也怪，这做生意的呢，是自然是哪人多在哪做，他们不懂也不管不顾。可祭司长这些宗教领袖是怎么回事呢？他当初所罗门王造他的时候，那可是希伯来人敬拜上帝的中心，民族的象征啊，到了今天成这样了。再说圣殿洁净之后，耶稣是每日还就在这儿讲道。你看祭司长经学教师这个气呀，天天是琢磨怎么把他给除了。可怎么琢磨呀，还怎么也没眉目。一来人家讲的呢是不仅大家都爱听，有时候自个儿自个儿都听进去了；二来你抓人家把柄呢还真没什么好抓的。这以后啊，耶稣还天天在这儿讲道。祭司长长老经学教师什么的一看不成，也太不把我们放眼里了，走，咱们这就给他点颜色看看。稀里糊涂的弄了一代表团，找了一天呢，还就上了圣殿。耶稣正讲半截呢，那边话就问过来了，这劈头盖脸：谁让他在这讲的？谁给你的权利？这好家伙，他们要先发制人。耶稣并不答话，是反问一句：那你们说说看，这施洗约翰的权利是从哪儿来的呢？这嗓子眼咔就给卡住了。底下这几个人呢是来了个紧急磋商。咱们怎么说呢，他要说从上帝那儿来的吧，你看咱们压根就不信施洗约翰，那不自个儿打自个儿嘴巴吗？那咱说是从人那儿来的那还成，那人家全信他，你再说人能成这么大气候？这还左右为难了，这一急眼一位把实话说出来了。那我哪知道啊。那好，这耶稣告诉他们，我也不跟你们说了我这权力是从哪儿来的，说了还你们更麻烦。那怎么耶稣就知道这么多呢？他就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人性是怎么回事，对人呢有深刻的认识，别人是以貌取人，他却洞察人心。还有那么一安息日，这门徒啊找到耶稣：老师，还有人请你吃饭。是谁呀？这法利赛人领袖。耶稣听罢又陷入了沉思。时间一到，耶稣到场，主人迎接，刚刚坐定，那边是搀过一位患水肿病的。耶稣一看，果不其然，这哪是请吃饭呢？按律法规定，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干，现在又让我治病，这一切安排的又巧，弄一圈套给我钻是吧？这不，耶稣头脚治病，那找茬的就过来了，这当场质问为什么不守这安息日，如果是明知为何故犯，倘若不知又当哪家的老师？这家伙来势凶猛，居高临下，见耶稣不言语，便是紧追不舍。耶稣看清了来势，张嘴一问：今儿是安息日，要是你们家谁牲口掉井里了，这有谁不马上给拉上来呢？那人自己捉襟见肘，便来了个笑话，下了台阶。老师，佩服佩服，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来， 请这边坐。
这回大家可都挑选自个儿认为合适的位子，有自愧不如溜边的，也有自视尊贵坐上手的。等坐下来还总不能光待着吧，哎，老师，哎，就请您给大家随便讲点什么。好啊，那不知各位，这说完，这耶稣环视了四周，看见人们这做法，这心里就便有了主意。打个比方说吧，您应邀是参加个宴会，这一下子是坐在了首位，哎，兴许啊比您更尊贵的客人今儿也来了，回头这主人过来说声，哎，请起，这座啊不是给您预备的，那您多寒碜呢。这反过来，您要往下手坐，主人呢过来把您呢往上手请，那您多光彩呀，这众人听的也是不住的点头，有理。不过这话也提醒了那些坐错地方的，呵，这心里这不好意思，耶稣见状也就收了个尾。所以呀，自以为是的上帝降为卑微，那自甘卑微的呢是必然抬举。众人七嘴八舌，这就开始议论。那几个坐错地方的互相偷看了一眼，又偷看了大伙儿一眼，那心蹦蹦跳的呀，旁边都快听见了。这时主人挑帘进来，是开始上菜。哎，诸位诸位，今天能请到大家真是令寒舍生辉，特别是今天你看我们请到老师在我们中间更是万幸，这样老师大家聚在一块也是高兴，不如您就再讲点什么吧。在座的是客随主便，再说耶稣讲的呢也是前所未闻，反正呆也是呆着，听听也好。是结果大家应声，耶稣又讲了一段。有这么一场宴会，主人呢是请了好些人的客，时辰到了，这主人打发仆人上门去请。这仆人是遵旨行事，上前敲门，谁呀？我是主人差来请您赴宴会的，一切都预备好了。哦，我刚买一块地，我得去看看去，我就不去了啊。这仆人又敲第二家门，谁呀？我是主人差来请您铺宴会的，什么都预备好了。哦，是啊，我买了五头牛，这还没溜呢，我就免了吧。这仆人再敲下一家，说明来意。哎，你看我刚结婚，你看这哪分得开身呢你。这仆人无奈地回复主人，哎呀，主人，人家都不愿意来。什么？这主人拍了桌子，岂有此理，你这就给我出去，把那街道胡同里要饭的、没钱的、缺鼻子少眼的全给我喊来，干嘛呀？吃饭。哎，是。这仆人转身又出去了，这没多大功夫回来，这带了一大帮人。主人一看，还不够，这再让仆人再去，直到全数凑齐，最后是招呼大伙儿吃饭。那仆人忍不住就问了主人一句，哟，那先前请的呢？他们呀没份了。等耶稣讲完了，菜也上齐了，主人招呼来吃啊，可没人动筷子。耶稣是这么讲的，是想啊是以此启发大家明白和看清楚自个儿。可这些个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呢，可没这么理解。他们是想，你一个木匠儿子之所以能把你请来，是因为你的确出语惊人，思维方式呢也与众不同。你说你是弥赛亚，其实我们等的呢也正是他，更巴不得你就是呢。可弥赛亚那是上帝高立派立的救主，这多少代人都指望着他摆脱异族奴隶，振兴复国呢。可你一天到晚的不说图谋大事，老说天国近了近了的，我们不信还就没份了，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可随他怎么说，这耶稣的听众还是越来越多，这人们也挺奇怪，哎，这不就是他们要杀那位吗？哎，怎么大大方方跟这讲道也没来抓他呀？谁知道啊，兴许啊他们也二胡。不对，
是不是他们也认得他就是那弥赛亚呢？可他们也知道他爸爸是木匠呢，约瑟呀。可这又怎么解释？嗨，咱也闹不清。不过他讲的呀，谁也不能说没道理。你瞧他带的那股力量，他也不由得你不信。他看不是，关于耶稣的身世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啊，是越发的对耶稣恨之入骨，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也十分清楚，此人的言行是极为厉害，正规的舌战根本不是他的敌手。可此人不除，必为心腹之患呢。好啊，耶稣啊，耶稣，耶稣讲道，我们是讲不过你呀。可勾心斗角玩阴的，你不是对手。可他们这阴的是怎么玩呢？咱们这就见识见识。这一天，耶稣啊正在讲道，来了几个人，上前是施礼搭话。耶稣一看那气色脸色，便知道来者不善。来人上前施礼，说话也是客客气气。哎，老师，您讲道不仅合情，而又合理，不以貌取人，而且诚实可信，真是可敬可佩。耶稣一听，当面奉承。这魔鬼的影子唰啦在脑中一过，知道虚招之后必有实招，跟着果然是对方又开口：今有一事不明，愿当面请教。依据咱们的法律，该不该向凯撒大帝纳税呢？哎呦，这招果然厉害！你说那呢，就证明是卖国求荣，根本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救主弥赛亚。说不纳呢，那就是等于违反占领军令，告他一个煽动叛乱之罪。这话就好像两把利剑射向耶稣，躲闪是根本不可能了，有问就必有答，可一答便无余地。再看耶稣的门徒，惊的是冒出了冷汗。他看准了对方的用意，好，拿枚钱币来。钱币拿来，耶稣是接在手中，定睛观看。哎，那你们说这上边的像和名号是何许人呢？来人回答：那是凯撒大帝。哦，那是凯撒的，那就把他的东西交给他吧，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好不好？哎呦，这几位顿时傻了眼，这心想：此人实在是怪。咱们这几下子要说不含糊了，可怎么跟班门弄斧似的差这么远呢？像这样的事儿就多了。可这帮法利赛人、经学教师并不善罢甘休，总是找茬儿。你不厉害吗？我看你有没有闪失的时候。这不又闹了一出。有那么一天早晨，这耶稣在圣殿书房，外面是一片嘈杂，这侧耳一听是连推带嗓，还有女人抽泣。抬眼一看，人已到了跟前，仔细端详，法利赛人是经学教师带了个女的。这凶啊，这给我站中间去。再看这女人是哆哆嗦嗦，发髻散乱，衣衫不整，看那神色是已临近崩溃。耶稣扭头看了一眼，然后转向了这帮法利赛人。老师，这女的被我们当场捉奸，您说我们该怎么处置她？原来啊，是这女子犯了奸淫，也就是今天说的通奸流氓罪。按摩西律法呀，是当被石头打死，无人不拍手称快。况且历代先知对妓女都是极端蔑视，说那当父亲的最大责任就是教诲孩子远离淫妇。今儿这帮人把这女人弄来呢，是要耶稣表态，耶稣要依法同意处死呢，那他就表明自个儿还跟我们一样，也没什么新鲜东西。要耶稣不同意呢，那就谈不上自个儿是什么弥赛亚了，一刀两刃，一箭双雕。再看这几个人呢，看着耶稣心拉暗说：哈哈，
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躲。
那女人也盯着耶稣，她知道自个儿犯的这是死罪，可她也听说耶稣的事儿了，看那脸上露着一丝的希望。耶稣此时一句话都没说，这来人性急，不停地追问。耶稣瞧见动静，一侧目看见那女人，那女人也在看他，两人是四目相对。
耶稣马上蹲下来就写字，在地上画字。就这下子，所有在场啊，无一不吃惊。怎么呢？都不知道他干什么？怎么意思呢？还是再三追问。耶稣这回张口了：“那你们呀，你们中间谁没犯过罪的，拿石头先拽他。有些人呢，石头早准备好了，手里拿着呢。这么举着，可这么一听，哎，停住了。怎么呢？每个人呢，人是生来固有罪性，在上主面前都是罪人一个，这是起码常识。”假如此刻谁上前先扔石头，那就等于啊，当众领头攻击信仰。谁那么傻呀？那年纪大的一听就明白了，就离开了。完了以后呢，是年纪轻的，大家是相继离去。等大家都走了，也清静了，剩下那女的那儿还那儿站着，耶稣在地下还在写字。等耶稣一抬头，哎，他们人呢？就问那女的，没有人留下定你罪啊？没有，先生。耶稣站起身，拍拍手，好，那好，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过今后你可不要再犯了。哎呀，这女的是做梦，她也没想到，今天她居然能够平平安安的往回走。真是一步三回头。
以后耶稣就这儿讲道，是告诉人们他就是那位奉差遣而来的。人们纷纷议论，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一听，他还有没点王法了？来人呐，哗啦啦是左右警卫是站到面前，你们去圣殿把那煽风点火的给我绑来。这是再看圣殿这边，耶稣正讲呢，我呀还得跟你们待段时间，然后我得回差我来的那边哪儿去。你们要寻找我可找不着，因为我去的那地方你们是不能去。这底下人就议论了，他要上哪儿去咱找不着了，不知道啊，又背不住上希腊城市那边去。哎，他说他那去地方咱们去不了，那什么地儿那是。正议论着呢，耶稣是提高嗓音，人要是渴了就上我这儿喝，信我的那活水啊就从心里这么流出来。哎，这位还真是位先知，要我说呀，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何以见得？嘘，他又讲话了，你们的律法书上也说俩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在证明自己，还有那差我来的天父是也在作证。哎，那你天父在哪儿啊？你们连我都不认得，还能认得他吗？要是认识我呀，也就认识了我天父。这底下是一片议论。耶稣又说，我要走了，可你们找不着我，我去那地方呢你们还不能去。他要干嘛去？他要自杀去咱们能跟着吗？你们啊是地上来的，属这个世界，我呢是打上边来，是不属这个世界，你们将死在自个儿的罪中。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信我就是自有永有的那一位。你再说一遍你是谁？我一开始就讲了，是差遣我来的那一位是跟我同在。你再看有一位给气的冲着耶稣是来了个劈头盖脸，我说你是不是希伯来人呢？你怎么拿摩西律法不当回事呢？我看你呀是让鬼给附了，这么说一点都不错吧？我尊敬天父，怎么成了鬼附了呢？我就不求在人面前怎么着，那差我来的那一位自会主持公道， 你们若照我的话去做，是必得永生。哎，那我问你，亚伯拉罕死了吧？众先知死了吧？哦，照你的话说去做，就永远不死了。瞧那意思，你比他们谁都大呀。我说你当自个儿当谁呀你？耶稣并不羞恼，他深知人性，洞悉人心，这些个人呢，是不过如此。如果我要在人面前跟谁见个高低，赢了也没什么，可那让我有什么的不是人，而是你们压根儿就不认识又说不清道不白的那一位。那么说是你认识了，我要说不认识，那才是跟你们似的蒙人呢。我不仅认识还守他的道，就连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也是喜欢盼望我来的日子，瞧见了他便非常快乐。哎，等等等等，我说你还不到50岁吧，那你怎么就见过亚伯拉罕呢？那我告诉你，是在他出世以前我就存在了。哎呦，这位转向人群，我看他这是找揍呢。说着还真捡起块石头就冲着耶稣这就比划。这派去抓耶稣的警卫们是听完耶稣的话就回来了，见到祭司长法利赛人，哎，你们怎么空手回来了？他人呢？这警卫回答，你听人家那讲的，这压根儿就没人那么讲过话，那怎么连你们也上当了？这难道我们自个儿人中还有难道信他的吗？哎，不瞒您说呀，还真有不少人信他的呢。住口！这些不明白摩西律法的东西该诅咒。哎呦，瞧他这咬牙切齿，你们再去，就定的蛊惑人心，煽动民众罪。是，慢。